早上好。这一次我们主题是走出雾霾，进入美境。走出雾霾，昨天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关于雾霾是什么。也许你没有来，那你就只好问问大家其他的人，雾霾到底是什么？然后我们也谈了雾霾从哪儿来，到底它什么造成今天雾霾那么厉害？那么最后我们也谈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办，那么人就活在雾霾里面哈。那么这个是你们设计的这个 poster， 我觉得很有意思哈。你看下面那张图是雾霾，雾霾的一塌糊涂，你看都看不见。但是最重要，你怎么能够走出雾霾，进入这个美境呢？你需要经过十字架，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。也许我们觉得说我们政府应该帮助我们解决雾霾的问题，工业界、商业界都应该帮助我们解决雾霾的问题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，都解决不了，唯有神才能解决。因为造成雾霾最主要的原因，除了这些工业、商业以外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你我个人心中的霾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霾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那个可以造成今天世界上的雾霾哈。你看这张图，我昨天已经给各位看过了，这些雾霾的来源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这些造成的。但是这只是外表，只是外表。如果你仔细去想想的话呢，雾霾的来源远远超过刚才这张图所显示的。所以呢，那么的昨天我也给各位看过这张图哈。这张图让你看见，就是说雾霾产生的原因。雾霾产生的原因，刚才的那张图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你我有没有造成雾霾？你我有没有？
有。
什么？
汽车。
开汽车嘛，有人一部车不够，还有两部车，两部车不够，还更多。我们家有四个孩子，所以我们最多的时候有五部车子哈。那简直不可思议，就是产生雾霾。今天我们要不要怪别人哈，先怪自己。如果你真的要防止雾霾的产生，那么从表面上来看，至少你少开一部车哈。至少你看这个北京雾霾到什么程度，看到没有？那黑线描起来是按照那个北京天安门那个描出来的哈，因为都完全看不见了。你只看那个国旗，有没有看那个国旗在？有没有看国旗？
有
看到国旗，那其他全都看不见了，就是被雾霾给挡住了。然后你看下面一张，如果天气好的话呢，这是真正的那个天安门前面的那个广场哈。所以你可以看见雾霾到一个程度，大家都开始慌了，大家开始慌。可是你说慌，那么有些人就开始逃避这个雾霾。那就往国外逃，啊，有很多人开始所谓的雾霾大迁移哈，有人这么把它叫做雾霾大迁移，迁移到哪去？迁移到没有雾霾的地方去，迁移到美国，迁移到欧洲，迁移到这个那个城市。但是你发现，你迁移过去以后，人就会碰到雾霾，人就会碰到雾霾。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有 counseling， 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表面的问题。表面问题容易解决，但更重要的是里面根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根的问题不解决的话，表面的问题即使解决，持续不久。比如说两夫妻吵架，他们来到我这里说，牧师啊，我们又吵架了。那么我说，好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圣经上说彼此相爱等等。你觉得有用吗？可能有用一两天吧，他就不吵了。过了这一两天呢，又吵了。为什么？根的问题没有解决。雾霾也是一样。你说我们控制这个开汽车的数量，北京控制单号双号， 那么控制这个工厂的烟囱，控制这个控制那个，也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。但是呢，过了一阵子，你发现根的问题没有解决，永远没有办法解决。根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昨天已经提过了，是你我心中的雾霾。如果我们心中的雾霾不解决的话呢，我们永远不可能解决自然的雾霾，不可能，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不好。昨天我特别提了，神创造这个地球原来是极其美好。如果你去看那些太空照回来地球的照片，真的是很漂亮，非常的漂亮。但是曾几何时，这个雾霾怎么会把整个地球搞成这个样子？而且有很多的地方，在比如说有大水，为什么有大水？这个化雪化得太快。为什么化雪化得太快？地球的温度升高得太快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，神能够使沙漠离开江河，啊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还有呢？
旷野
怎么样？开道路。你相不相信我真的看过沙漠里开江河？恐怕你们在座没有太多个人会有这个经历哈。有一年我到新疆去，在那里去讲课，结果呢，我们到了他们带我们到吐鲁番去玩了一下，就去玩的时候很开开心心，出来的时候，从吐鲁番我们要开回乌鲁木齐的时候，哎，忽然前面全部都不动了。大家就很稀奇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前面都不动了呢？啊，大家都从汽车里面走出来看看，到底前面怎么不动？你想为什么不动？大水。你也许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在沙漠里会有大水？而且你听到那个轰轰的声音啊，真是精彩啊！用句不太人道的话讲啊，真是精彩！哇，那个大水的声音，你听起来会觉得很惧怕。然后那个水不是这样冲下来而已，它分成很多支流，所以整个那个在新疆的那个沙漠就冲成大水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山的雪水化得太快，地还没有来得及吸收那些雪水，所以就冲下来了。我们在吐鲁番整整困了十天，所有铁路公路全都冲掉，后面有很多故事我就不讲了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自然界很多事情的产生是因为你我破坏了这个地球，以至于这个地球温度升高了，以至于今天呢气候反常了。很多的时候不是因为真正那个天气那么反常，而是因为我们。很多人怪到上帝说，神啊，你怎么不保守这地？你为什么让大水发生？你为什么让地震发生？你为什么让这个那个天灾人祸？为什么？我们常常问是为什么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问问我们自己，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？如果你仔细去追根究底的话，根源的问题就是你我的问题，根源的问题就是你我心中的这个雾霾啊，心中雾霾。那我今天要从一个圣经里面一个人的改变，生命的改变来看看这件事情。我最喜欢讲生命改变的真理哈，任何时候有机会，我一定要讲生命的改变。一个基督徒如果生命不改变，容许我说，我们不敢承认他是不是基督徒，是不是基督徒？我们以为我们是了。我们以为我们觉知了，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受洗了，我们一定进天堂。我在我们教会讲说不一定，哇，你讲不一定的话，这下麻烦了。散会有很多人质问我，诶，你在这个教会，你想不想这个教会是达勒斯神学派的教会？我说我知道，我们教会有30多位达勒斯神学院的神学生哈。哇，他们集起来攻击我说，你怎么能够说觉知了受洗了还不能进天堂？他们说我们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我说真的吗？我说神的话怎么说？那是神学家的话。 很多时候我们稍微知道一点点，我们就把很多神学的大名词搬出来，然后在那里辩论。其实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看圣经，圣经上的话才是我们应该相信的。我的原则是，圣经怎么说，神的话怎么说，我就怎么相信。阿们。你们都不够阿们哈，又忘记了哈。我讲到希望你要回应了哈，你不回应我就不讲了。阿们，
阿们。
神的话怎么说，我就什么怎么相信。很多时候我们反而去信神学家的话，我不是反对神学，在座不要误会了哈，我完全赞成神学，我自己也读过神学。但是最重要的不是神学家讲的话，而是神的话怎么说。耶稣在世界上曾经说过，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怎么样，不能都进天国。这谁讲的？
耶稣。
你能够怀疑耶稣讲的话吗？你都不没有声音了，敢不敢怀疑啊？
不敢。
我不敢。你们敢不敢？
不敢。
不敢。我们不敢怀疑耶稣讲的话，因为他讲的话才是真正权威哈。神学家讲的话不过是帮助我们稍微了解一点圣经的真理，他们把它归纳了，人写出一些理论来哈。真的一个基督徒，你需要有生命的改变。我盼望你信主以后，你可以反省一下，在座可能有些人信主几十年，跟我一样哈。我信主到今年大概应该是65年了哈，所以我已经很久很久信主，但是我是不是生命就改变呢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现在生命还继续不断在改变，你相信吗？
相信。
常常我的师母就告诉我说，最近你又变了一点，哇，我就心里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你妻子最了解你的，你的伴侣是最了解你的，如果他说你有一点改变，那你应该高兴，因为他看得最清楚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我的生命还是不断在改变。所以为什么我强调生命的改变？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到了 有一张票到天堂了，我们就不用担心。甚至于有些人说，我太太信主就够了。为什么？他说如果他上天的时候，我就拉着他的脚就一起上去。这是笑话，但事实上很多人是这样觉得。 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我们忘记了，我们不仅我们这个变成耶稣的门徒以后，我们生命要不断的改变。因着你生命的改变，可以影响很多很多你周遭的人。所以我有一个口号，就是只有一个生命改变了的人，才真正能够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的改变。我们很多时候用很多这个传福音的方法，那个方法四律三福什么罗马路都有，我们都用过很多传福音的方法。亲爱弟兄姐妹们朋友们，我愿意讲，这些是一种方法，但真正你能够影响对方成为基督徒的，是你的见证，是你的生命，是你的生命。所以我今天就要从旧约里面一个人的生命一生的改变，我们看看神怎么样改变他。雅各可能大家都听说过，是不是？哇，我们一讲雅各，你认为他是好人坏人？
坏
坏人。
狡猾
狡猾的人。还有呢？
抓权
啊，抓权的人，不诚实的人。还有呢？你们真的觉得他那么坏吗？啊，其实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去学习雅各一生，你发现雅各不是那么坏，不是那么坏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比雅各怎么样更坏，更坏呀。所以他整刚才有人说他就是拼命抓，抓权，抓钱，抓学问，抓享乐，抓成就。昨天我已经给这个跟大家看过这张图。很多时候我们为了钱，我们拼命抓，能够抓的越多越好。你有没有听过在印尼有排华的运动？
听过，
听过。我有一次我在印尼讲道的时候，我讲完道一走出门，发现周围都是那些警卫的围着我们，我吓了一跳，我以为是回教徒要来杀我们了。后来我问的结果是，你如果付给他钱，他就保护你。所以他是来保护我们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恐怖， 那个排华的行动非常恐怖。你有没有去仔细思想一下，到底为什么会排华？有没有？为什么？
金钱，他那个
金钱，那为什么一定要排华呢？
华人在印尼有很高的经济的那个权力，然后
在印尼整个来讲，全印尼来讲，大概15%是华人。但是85%以上的财富是在华人的手里，那华人舍不得给，都要什么？跟雅各一样抓，拼命抓，能够抓多少算多少，他们永远没有满足。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些华人有钱的人，他们住的地方不比美国差，远远超过美国的豪华。那么每一次我去讲到，他们就让一些那些有钱人接待我，所以我可以去享受一下他们豪华的住宅。你可以看见他们不断的抓钱，不断抓钱，又舍不得给。在美国的话有一个好处，大家懂得怎么样帮助公益事业，现在国内也很好了，开始有很多的机构来帮助所谓的公益事业。你不舍得给，你只是你拼命要。其实印尼人是非常温和的民族，你如果仔细跟他们相处的话，你会非常喜欢他们。他们非常的低调，非常的温和，在没有事情的时候都很好。那但是他们有东西吃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杀华人。对了，你讲的一点没错，中国人说狗急要跳墙嘛，是不是？他没办法的时候他怎么样？杀华人。所以你一点不能怪这些所谓在印尼有排华的举动，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是政治的因素，很多人的时候是你我是我，是你是我，在那边我们不懂得给，我们拼命抓，拼命抓，像雅各一样。那么菲律宾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菲律宾也有排华？
没有。
你们没有从菲律宾来的？你想为什么菲律宾排华吗？哇，同样的原因，因为华侨在菲律宾是拼命赚钱，拼命赚钱。你有没有去过菲律宾马尼拉的这个中国人的坟墓？如果你没有去过，我建议你去一次看看。那个坟墓是什么？3层楼。你绝对不会想到菲律宾的人死无葬身之处，但是我们华人有什么3层楼房。他们去扫墓的时候，楼下第一层是死人住的，上面2层都是活人玩的地方，各式各样的游乐、打麻将干什么都在楼上。那平常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会反华，但是一有事情的时候他们怎么样？必定要排华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拼命抓，我们对金钱贪得无厌，真的是贪得无厌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笑话，在网上传得很厉害，一个笑话。有个司机啊，他非常忠心他的主人，所以他每一天要开车，他都非常的忠心去服侍他的主人，所以主人非常喜欢他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忽然他的主人死了，主人不死了不就很惨了吗？他就没有主人是吧？结果很奇妙的事情，他的主人的妻子嫁给他了。他说什么？以前我以为我替我主人打工，没想到他一辈子都是替我打工，因为嫁给他不是钱都给他了吗？你们看，这是一种讥讽的事情，也可能是真正发生的。在大陆上他们传得很厉害，为什么？这让你看见，就是说你以为钱都是你的吗？你没有用以前钱不是你的，你只有用了以后才是你的。我们抓金钱，学问也是一样，我们拼命要追求最高的学问。我也跟各位一样拼命追求最高的学问学位。当你得到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应该是暂时不讲，我忘了。有一个人，肖伯纳讲，他说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人生有两大悲剧，要不要听？
有
啊。我发现你们都没有反应的哈，你们不反应我真的不讲哈。人生有两大悲剧，一大悲剧是什么？ 你想要的怎么样？
得不到，
得不到。哇，如果你追一个女孩子，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年轻的男孩，昨天有好多位。如果你追不到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哇，那真是垂头丧气。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，我们每一年都去参加学生夏令会，晚上只要他一躺在床上，我们晓得他今天被他女孩子，被他女朋友整了一整天了哈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天天整他哈，最后他还是嫁给他了，这个是后话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你得不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，非常的痛苦。但是他说人生还有一大悲剧，这个第二大悲剧是什么呢？当你得到了也是悲剧。哇，你觉得是真吗？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天，我没有去参加毕业典礼，因为我觉得也不过如此，忙了一辈子也不过如此，也不过如此，最多人家称呼你一声 doctor， 不过如此。所以我连毕业典礼都没有参加，我父母亲很不以为然，他们说我们盼一辈子就希望你得学位，今天你得了学位你居然不去参加，我看我父母亲很不高兴，所以我就跟我的同学去借了博士袍，穿上照相给他们，送给他们。就我父亲很有意思，我父亲说我没有得到过博士，不过借也借我穿穿吧，把你的博士服，他也去照相，很有意思啊。我父亲很幽默的一个人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即使你得到了，你会发现也不过如此，也不过如此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得不到的时候，我们非常的想去得着，但是得到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过如此。享乐也是一样，你能够享乐多少？哇，这个川普总统他整个屋子是用金贴上的，金箔贴上的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又怎么样呢？所以你可以看见，享乐是无止境的，成就也是没有止境的。我们有了这个还要这个，有了这个还要这个，有了这个还要这个，这些都是我们拼命抓，这些抓的结果是什么？容许我说，我们这次是谈雾霾，抓的结果就心里的雾霾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造成整个心态的改变，生态的改变，就造成今天的雾霾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你以为雅各真的是那么不好吗？我们思想一下，说不定你能够同意我讲，可能你比雅各更坏哈，比雅各，你不要生气哈。这是我昨天的结论，我说穷救天下天人之际啊，我们眼光要穿过，好像云上太阳哈，穿过雾霾而仰望，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。下面一句话是这个王药师，我很喜欢他讲这句话，我们不能改变自然，但是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。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，亲爱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不要去怪别人，你先改变自己。夫妻两个吵架，我们常常喜欢改变我们的对方，从来没想到我们改变自己。今天你来这里聚会，也许你听到一段，糟糕，我丈夫在这里就好了，为什么？他没听到，所以你是替他听到，不是听你自己听到。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，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。求神帮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能改变很多事情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改变我们自己，不是我们自己能改变我们自己，我们要有那个心智去改变。等一下我再讲，这也是昨天我的结论哈。我不再担心雾霾，我不再担心雾霾，那么也不要怨天尤人，不需要。今天很多报章杂志都是怨天尤人，怨政府等等，要反省自己是否尽到责任去管理上帝给我们这美好的地球，让雾霾能够降低到最低哈。重要是除去心中的雾霾，不再犯罪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。如果你仔细思想，我盼望你一面听我讲到的时候，你一面仔细思想，我一面在讲的时候，我一面也仔细思想，你想想听，你需要这样，你才真正能够反省，才真正神的话可以进到你心中去，除去心中雾霾，不再犯罪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哈。昨天这节圣经我觉得很重要的一节圣经，马太福音讲到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了。 雾霾可能杀你的身体，可能让你得到肺癌，可能让你丧命，那还不重要。重要是什么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那你要怕它。如果我们今天完全被我们心中的雾霾所控制，我们继续不断在犯罪，有一天我们要到永恒的地狱里面去，那才是真正害怕。雾霾，我在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用怕啊！我在这里也说，引用了马太福音的这节圣经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，有苦难，我们绝对相信这个世界有苦难。也许你们比我年轻很多，也许你们经历还不到不够。当你经历很多的时候，你越经历越发现这个世界是有苦难。但在主里面有平安。好，这是我复习昨天的哈，我已经复习了20分钟了哈。今天的题目从抓到抓，你们听过这样的题目？从抓到抓，我越想这个题目，我觉得越好。雅各是不断抓、不断抓、不断抓的人，但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后他抓到谁？抓到神，从抓到抓，抓并不是坏事，看你抓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并没有，discourage 你们不去追求学问，不去追求金钱，不去追求地位，我不是这样子，我乃是要各位，昨天我讲了，什么是 primary， 什么是 secondary。如果你弄清楚了，那你怎么去追求都可以啊。那么从抓到抓，抓不是一件坏事，但是如果你能够，最重要的不是去抓这些世上的东西，有一天你如果抓到神，这是你最好的。阿们。
阿们。
你有没有抓到神？你自己问自己，你不用回答。你有没有抓到神？当你抓到神的那一刻，才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刻，真正得到神。你单单悔改认罪受洗接受主受洗还不够，你有没有抓到神？还或者是神是我们的一个仆人一样的，神啊，你帮我做这个，帮我做那个，帮我做这个，帮我做那个。我常常讲，神好像那个阿拉神丁里面的小精灵，你要他做什么他就赶快去替你做了啊！如果神不替你做呢，我不信了，我换一个神性。有这样的人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最重要是抓到神自己。我讲个例子给你听，我们家有四个孩子，我经常喜欢用我们家的四个孩子的例子，我个人的例子来解释一些真理，我觉得更贴切一点。我们家有四个孩子，你想四个孩子是很不容易，刚才弟兄去接我的时候，在车上昨天送我的时候都谈到四个孩子很不容易，我说这应该都归功于师母，不是归功我。今天可惜他没有来哈，要不然我一定请他，让你们认识他是谁。四个孩子不容易，我们住在 Colorado 住了5年半，那我们快要离开 Colorado 的时候，我跟我妻子就决定说，带孩子去周围的很多国立公园，我们去看一看，让这些孩子接触大自然，也让这些孩子喜欢大自然。而不是只是埋在家里看书，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去。可是请问你四个孩子容不容易啊？尤其是我们很也有野心，我们要最少去玩10个国立公园，那每天就要搬家的，从这个酒店搬到那个酒店，搬到那个酒店，搬一搬家东西就会怎么样？
丢失，
就会丢失了。因为小的孩子嘛，他们不懂的，最小的那时候只有5岁，最大的比他大8岁，13岁，都是很小。所以呢，他妈妈很聪明，他妈妈说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小孩子最喜欢玩游戏，你记得，小孩子最喜欢玩游戏。那么什么游戏呢？ Finders Keeper， 有没有听过？你没有玩过这个游戏，你找到就是你的了，你找到什么东西就是你的了， Finders Keeper， 你就可以有了。哇，这可了不得，这他们四个都跳起来了。Finders Keeper 哈，我们故意落掉一些东西哈，让他们去找啊，让他们去找。你有几分钟？ 你就听见我大儿子拼命大声叫，我老大是一个儿子，他那时候13岁，在加州15岁就可以有学习驾照，16岁就可以驾驶，哇，他简直他找到爸爸的钥匙了呀，找到爸爸开车的钥匙了，他兴奋得不得了，他说 I found it， 他说 Daddy your car is my car， 我说没有问题，绝对给你。然后两个女儿也是找到妈妈的这个皮包了，那个化妆品了，这个金钱包了，哇，也是叫的开心的不得了。那小的那个只有5岁，你知道，我有一点偏爱他。我说这个孩子，他这个孩子怎么办？他也不懂得跑，跑也跑不了姐姐哥哥那么快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叫做找，他也不懂，他那时候大概才5岁。你猜他怎么样？可是这个孩子极其聪明啊，极其聪明。他把我一抱抱到 I found daddy， 请问你哪一个最聪明啊？啊，你们来评判，不要说我偏心啊，很多人说我偏心，谁最聪明？小的嘛，他找到爸爸，那部车子有什么了不起？几万块钱是不是？妈妈的钱包不会超过1000块的啊，那些都不值钱的。我找到爸爸，我就有什么 everything。就有所有的东西，我用这个做开头，让大家预备你的心哈。你抓不要紧，你可以像雅各一样的抓，但是我盼望你至终抓到上帝，至终抓到神，这才是你终极的目的。做一个基督徒终极的目的就是我们神抓到我们的神哈。你可以看见雅各的天性其实跟你我一样，我们常常喜欢讲学习旧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学习很多这个伟人那个伟人，亚伯拉罕信心的伟人，大卫又是什么伟人。我每次我从小上主日学嘛，所以我都知道这些，每次上这些课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那些都是伟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做不到，我不可能做到。有一次我刚刚来到这个休斯顿教会，那个主日学老师就正在讲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，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用伟人那个字，就是跟你我一样的，这不是随便乱讲的。以利亚在圣经里面说什么？以利亚是和你我有同样性情的人。你这样一讲的话，我觉得我有希望，我觉得我有希望。以利亚能够做的，我想我也能做，以利亚失败的，我可能也会失败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我希望你下次教主日学的时候你稍微小心一点哈。我们用的词常常让人很 discourage， 让人很灰心哈。哎，我做不到，算了，我不做了。他有人的刚强，他有人的软弱，这是这个雅各跟你我一样啊，跟我你我一样，但是他爱慕属灵的事情。我们怎么知道他爱慕属灵的事情呢？如果你仔细去看诗篇，等一下我会引用诗篇的一节圣经，他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。你别忘记哦，到处都说雅各不好，但圣经里面自己称赞他好，说他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。等一下我们再看，从雅各这个不完全的人呢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信心的功课。我们跟他一样不完全，我们今天跟他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拼命的抓，拼命的抓。我们觉得我们不是抓哈，雅各以前是从前就不断抓的人，后来成为一个抓到主自己的人，这是美。我盼望你一面听一面去思想，我是不是一个抓到主自己的人，还是我在世界上仍旧抓这些东西为最重要。我再说，不是不可以去抓，乃是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。后来他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生命，雅各。他到老年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雅各一生虽然有很多的失败，但是你可以看见他生命被神改造了，被神塑造成为一个经常能够祝福别人的生命，祝福别人生命的人。你愿你的生命被改变吗？愿不愿意？
愿意。
还不够，只有这边几位说了愿不愿意你的生命被改变。
愿意。
我希望你们愿意，我希望你们愿意，你才真正成为神的见证人，真正成为可以影响这个世界的人。那我们要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来看看雅各。 雅各生命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改变，如果今天你生命还没有很好的改变，不要灰心，只要不断的改，不断的改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我到70多岁的人，我的生命继续不断的在改变，只要你继续不断的在改变，神喜悦的。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在生命中迷失的雅各，我们跟雅各可能是一样是迷失的，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，雅各遇见了耶和华神，他遇见神以后就完全的不一样。我们没有一个人生命会不改变，如果你遇见神，你生命一定会改变，一定会改变。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做门徒训练的工作，当我们看见那些弟兄姐妹生命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再怎么辛苦都不觉辛苦了，因为你看见他们生命的改变，看见他们生命的改变。有很多人参加门徒训练，一个一轮两轮三轮，有最多参加过四轮的人，一轮要2年，四轮就是8年，你相不相信他就真的改变了，他完全改变了，而且成为神的仆人，他奉献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人可以改变，人可以改变。一个人当他遇见神的时候，他不可能不改变啊。最后一段我会讲到在生命中发光的雅各，我们都需要学习雅各一样在生命中发光的雅各啊。在生命中迷失的雅各怎么迷失法，他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抓了，他要先跑出来，他不要让他哥哥先出来，因为在犹太人的规矩，长子是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权益，所以他要先出来，他抓到他哥哥脚不放，让他的妈妈很辛苦很辛苦。他妈妈甚至于说，你就把我的命取掉吧，我受不了这两个人在里面打架。你看见没有，他在肚子里面就抓抓抓不到，结果他还是变弟弟。但是奇妙的是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是想得长子的名分，他后来骗长子的名分。所以很多基督徒不吃红豆汤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请他吃红豆汤，他说你这个有什么企图啊。所以很多基督徒不吃红豆汤的、所以他们有一次，我想不久以前、我在一个地方讲到、他们正好那天晚上、吃红豆汤，他们结果他们后来听我讲以后，他们马上请厨房把它换成绿豆汤。这是笑话，但是他用红豆汤骗得长子的名分。这就雅各啊，他哥哥去外头打猎打得累得半死，就想喝。我们的姐妹兰珍兰金是吧，兰珍，对不起我搞不清楚了啊。他每次替我预备这一杯，这杯很宝贝哦，里面有很多东西哦，不是只是水，因为喝了以后我的喉咙可以不会那么不舒服。姐妹很有爱心，她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嘛，她打猎打得要命，她弟弟正在煮红豆汤，她哥哥说可不可以给我一碗，她说可以，但是你把你长子名分卖给我，而且要发誓的啊。结果她哥哥说我都快死了，红豆汤比什么东西都会更重要，他就吃了红豆汤，他就长子名分就没了。后来呢，又骗他父亲的祝福，因为他父亲要给长子祝福，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是长子嘛，他讲话父亲听得见嘛，而且他是全身光滑的，没有毛的。我们中国人大部分是光滑的，但是也有人有毛的。有毛他爸爸一摸就晓得，哎，这个不是以扫，是雅各哈。这个妈妈很坏，所以你们做妈妈的不要偏袒一个人哈。结果这个做妈妈就非常的偏袒他，就跟他讲没关系，你去给你爸爸做最好的美味，然后用这个羊皮还是什么皮我都忘了，放在你的手上。当父亲一摸的时候，他就以为是以扫，因为他年纪老迈，眼睛看不清楚。结果都骗得父亲的祝福。你想他什么都要，他骗欺骗抓，后来他骗人，人家也骗他，是不是？ 他要娶一个拉班的第二个女儿做妻子，因为他喜欢拉结，不喜欢利百，是利百加人，不是利亚，他喜欢拉结。结果呢，大概他们犹太人结婚跟我们中国人古老的时候一样，你要到洞房花烛夜才知道你娶的是谁。结果他一把这个头盖一掀开说，糟糕，怎么不是拉结，怎么是什么利亚。哇，他非常不高兴，他被欺骗，他就跟他岳父去理论。他岳父说可以，你再替我服侍17年。他有很丰厚的财产，这个你们自己去看，我就不讲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是迷失的，在他生命当中他是迷失的。你我的生命是不是在迷失当中？是不是在抓那些东西，抓那些不需要那么费力去抓的东西，但是我们拼命抓，拼命抓，抓到一点算一点。我昨天晚上跟各位讲，那些有钱的人，你说你什么时候满足？再给我一点点，等他有那一点点，你再问他，他说我还要一点点，永远没有满足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也告诉你，到我这个年纪不重要，金钱不是重要的事情，权柄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享乐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因为你吃也吃不多，是吧？你要去这些去旅游，有的人美国人的话，那大部分一退休以后到全世界去旅游。我全世界去旅游就是去传福音，就是去做上帝的工作，我没有时间去玩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不重要，原来追求的那些都不重要。但是是不是就是不去追求？我再说不是啊，年轻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不要以为我不赞成那些，你可以去追求。但是下面一句话我希望你一定记得，有没有人听过他的故事？ Jim Elliot 有没有人听过他的故事？如果没有，你可以去看他的一个传记，叫做奥卡这个种族的这个他们的信仰是因为 Jim Elliot 和他的几个朋友去那里传福音。那么他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话，这句话我从年轻时候就知道，一直到今天都成为我的帮助。我把它翻成中文写的下面，翻得不好，不过你如果有更好的翻译你可以给我哈。一个人懂得舍去留不住的东西，有很多东西是留不住的，如果懂得舍去那些留不住的，然后去抓住，我刚才说了抓不是坏事，抓住什么永远不会失去的，那他就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他就是一个聪明的人。你是聪明的人还是你是一个愚蠢的人？我不敢讲你愚蠢，你们一定都很聪明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是一个一天到晚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呢，还是去抓住那有永恒价值的东西？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的，包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，我盼望你都在思想，不是仅仅为着慕道有预备的，不是仅仅为着还没有信的人预备的，我盼望基督徒也一样思想，到底我有没有在抓住那些留不住的东西，或者是我能够抓住那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。什么是留不住的呢？我们看看，时间留不住，力量留不住。我现在终于承认我自己进入老年了，我从来不承认我是老人，我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干的，都不要请。现在有人扶我一把，我谢谢他，因为对我来讲蛮好的哈，有人扶我一把，有人要帮我这个我们弟兄很有爱心，要上车慢慢的上，慢慢的进去他才关门，都是很好。为什么？我承认我自己老，我承认我自己老了。我们人都会老的，时间永远留不住，力量留不住。我今天力量跟年轻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刚才还在跟弟兄分享，我刚刚到中国去做神工作的时候，做传福音的工作，做教导工作的时候，我一天可以连续讲6-7个小时，一点都不累。你们今天很舒服啊，你不觉得你很舒服吗？坐椅子上，我们那时候这样大的一个房子恐怕要坐几百人呢，他们在小小的一个房间挤50个人，你的背就是后面那个人的什么桌子，懂了吗？都是坐小板凳的， 你试试看做小板凳你能做多久，他们可以做六七个钟头动都不动，拼命写笔记，我讲什么他们就写什么，太可慕太可慕。我们今天在很舒服的地方我们却不可慕，才能靠不住，财富更靠不住。你知道 有谁不相信财富靠不住？你赚了钱是不是一定靠得住啊？刚才我不是讲吗，那个司机讲说，我打工打了一辈子为我的主人打工，没有想到他为我打工打了一辈子。我就给你讲一个实际的例子，这是我大儿子，我喜欢用我的孩子的例子。我说大儿子很爱钱，我必须讲他很爱钱，他是非常喜欢富有，非常在乎这个外表物质生活的享受，他非常在乎。那么他也很有本事就是了，他跟他的两个朋友组织了一个上市公司，当然他们这个 founder 都有很多股票的。上市公司一上市第一天就从七毛多就涨到二十多块，哇！忽然之间他就成了多百万富翁了，因为他告诉我，我要在三十岁以前变成多百万富翁。我说儿子啊，多百万富翁又怎么样呢？你老爸也没有多百万富翁，也活得很开心的哈。你为什么？他说他喜欢，他一定要。结果他二十七岁的时候，他成为多百万富翁，他的财产已经超过三四百万以上。你们在座可能有人也是在创始，那么上市公司做事的啊。我相信一定可以赚很多的钱，但是记得那些钱都会怎么样跑掉的。我儿子不相信。他还要我去买他的股票，强迫我去买，我大概买了不到一百股一千股我忘了，反正就表示支持他。哇，那个一直涨一直涨，那个钱就一直滚一直滚，到了2008年，你们大概有经验都知道，忽然之间股票降到简直不可思议的降，他的股票一股从几十块钱一股变成几毛钱一股，他的财产从几百万就变成几千块都不到了。哇，他哭丧着脸，他跑来找爸爸，他爸爸 It's all gone， 他说都没有了。我没有安慰他，你猜我说什么？ Easy come easy go， 你得来也是容易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并没有花多少力气嘛，是不是？因为上市所以这个股票涨了。我说 Easy come easy go， 很容易得来也很容易失去，有什么好那个的？名誉、地位、健康、机会、生命、爱情、关怀，这些都可能失去的。那么什么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呢？我们看神赐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这不会失去。然后呢，神赐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，这比什么都好，比什么都好。即使你夫妻的爱、父母亲的爱都可能会过去，神赐的喜乐，我最喜欢这节圣经哈，这神的话不是我的话哈，他说什么？神赐的喜乐是不加忧虑的。你不相信？你有钱，你今天忽然给你几百万，你会不会忧虑？不知道放哪里好，不知道投资到哪里好，放在家里也不妥当，放保险柜里都不一定妥当。哇，你整天为那个愁忧愁。神赐的喜乐是不加忧虑的，不加忧虑。神赐的平安呢，出人意外平安，这些东西都是你应该去抓的，应该去得到的。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，我盼望你今天能够得到神的生命。如果你没有享受到上帝的爱，我盼望你今天能够享受到上帝的爱。你没有真正的喜乐，我盼望你能够享受到神给你的是不加忧虑的喜乐，平安，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这是真的是失不去、不能失去的东西。我今天没有讲，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我个人的见证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刚刚到美国，大概只有22岁、23岁这样子。我非常喜欢政治，你想不到哈，一个学物理的人喜欢政治。不过我听说很多学物理人都喜欢政治，可能他们太聪明了没事干， 他们就去搞政治。你相不相信我是最早最早发起钓鱼台保卫钓鱼岛运动的人？可能你不相信，但是我是，我可以告诉你。那故事很精彩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各位讲。你要听的话，等一下我们散了会，你再来找我，我再讲给你听。喜欢的不得了。后来，周总理决定接见这批保卫钓鱼岛的人，那我就开始有一点犹豫了。我应该回去，还是不应该回去？因为我发现政治很糟糕，政治是没有什么这个都永远是一样的，它今天明天都会变。你现在看这个特朗普哈，川普，你可以看见很多东西会改变的。我就认为政治不是我可以抓得住的东西，那是留不住的东西，我就应该怎么样放手。所以我当时没有回到中国去，没有被周总理接见。那是1972年、71年，我忘了。我没有回去，没有回去有很多失落感。为什么？而且我的同学都回去了，哇，那个《人民日报》大登特登，爱国分子哈。我说我其实不比他们差哈，但是我没有回去。但是你相不相信神改变我？就在那个时候，那时候我大概最多23岁、24岁，神让我看见这些东西。保留不住的，我们就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个中文查经班。这有永恒价值。为什么我告诉你有永恒价值？到今天已经将近50年的历史，因为是1968年成立的，成立到今天应该是49年。不知道有成千的从中国大陆来的、从东南亚来的这些优秀的学生在那里得到帮助、得到救恩、得到栽培。请问你是不是有永恒价值的？哎，你们都不愿意讲啊，要努力一下嘛。有没有永恒价值？
有。
我绝对相信，当我百年以后，请问你这个查经班会不会继续存在？继续存在。会不会有继续有人得救，继续有人得造就？绝对会，绝对会。有一次我讲到这个的时候，散了会有一位姐妹就跑来，她说：“陈老师，我一定要跟你讲。”我说：“讲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我就是那个查经班，去那个查经班得救的，我就是在那个查经班得到造就的。”哇，我感动得不得了。这已经过了几十年了，还是有人继续得到造就，继续得到帮助。亲爱弟兄姐妹们，抓住那有永恒价值的东西，不要抓住那个可以容易失去的东西。容易失去的东西，你以为你得着了会失去的哈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当你抓住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一生都不会后悔。我就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们成立查经班开始到今天，很感谢神，我一直爱主。阿们，
阿们。
不是我能，上帝保守我，神保守我爱他的心没有改变，没有改变，让我继续不断的爱他哈。我希望你们也是一样。到第二个阶段，讲到雅各，他遇见了什么？耶和华神。他遇见了耶和华神。我刚才说了，当你遇见神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不可能不改变。他在伯特利有一个经历，在那里他经历了很多孤单黑暗的时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哥哥要追杀他，所以呢，他感觉到极其的孤单，他逃跑，极其的无奈。在那个时候，他经历那些，但是就是因为他经历那个时候，上帝亲自向他显现。我知道我时间不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可不可以继续让我讲？
可以。
我讲到12点了。我不要讲那么那所有人都睡着了，已经有人睡着了哈。如果你睡没有关系，请你站起来到后面去哈哈。你千万不要在椅子上睡，就变成教徒，是不是我昨天讲的？你要做基督教徒，你可以在椅子上睡哈。结果呢，他亲自，神亲自向他显现，哇，这一显现雅各不一样了。但是呢，他 他神坚立他，神跟他讲到亚伯拉罕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仍旧在他身上，仍旧是对他也是有同样的应许。不过那个时候雅各还是跟神在讲条件的啊。我们很快的看一下，他因为欺骗哥哥，所以离开父母，所以呢他只能用一个石头枕住他来睡觉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很多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不稳定，有很多的说不定，就是说不稳定性、不确定性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经过了这些，经过了这些，这张图可以让你稍微看到一下，他在那躺着睡觉。结果呢，神关心他。当你最痛苦、最难过、最无助的时候，你记得神永远不离开你，神永远不离开你，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，他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，他的爱永远不离开你。今天我们唱的诗歌，当你觉得差不多要放弃的时候，千万别放弃，因为神的爱永远不离开你。你看，神就向他显现，向雅各显现，亲自安慰雅各啊。他雅各，神并没有因为他犯的错而不理他。照理他一天到晚抓，是不是这样的人神不喜欢呢？不是，他抓的当中，他心灵深处有一个东西上帝看为宝贵，他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。等一下我们看哈，所以你可以看见神没有对雅各有责备，夺取长子的名分。为什么？已经预言了，那小的将来要服侍大，不是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所以已经预言了。神不过是应验他的预言而已哈。所以你可以看见神没有责备雅各。很多时候，请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，神不会随便就惩罚你，神不会随便就离弃你，不会的。很多人说，比如说他今天早上他忘记祷告了，忘记读经了，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？你就开车出去了，嘣，撞了，那怎么办？有你告诉另外一个弟兄跟他分享，说我今天撞了车了，啊，你是不是没有祷告？你是不是没有读经？哎呀，我们经常用这种话去指责我们的弟兄，或者我们姐妹，一样的，我们很容易指责别人，我们觉得我们神就是那么样子，就马上就报应他吗？马上就惩罚他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神爱你还来不及，他不会随便就惩罚你。有可能他惩罚你，但绝不是像说你忘掉早上读经了，忘掉早上祷告了，然后你车子就一定被撞了。还有些人也很有意思，他去找停车位置啊，我们昨天找很多找不到停车位置，我可能确定就找了半天找不到，哦，终于找了一个位置，你说什么？耶和华以勒，有没有这样讲？我告诉你，很多基督徒这样讲。你因为你找到了，你就耶和华以勒，你不觉得很肤浅吗？你的信仰，耶和华以勒远远超过不知道多少，超过一个停车位置，是不是？当然，在这边停车位置价钱很高，我听说在上海更高。所以你看见，很多时候我们对神不是那么认识。神亲自向雅各显现，他没有责备雅各，他却帮助他，让他看见他受安慰，让他看见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照样给雅各，神给亚伯拉罕的立的约也跟雅各立约。所以今天如果你看旧约圣经，你看到耶和华神的时候，一定是什么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我盼望这个神也成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还有陈文华的神，还有您自己的神。你把你名字放进去，是你的神啊。他这样子，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跟雅各立约说什么？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在你所行的路上必保佑你，然后我必领你归回此地，然后我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成全了向你所立所应许的约，好吗？
好。
阿们。
阿们。
神顾念一个一天到晚抓的人哈，我不是要你去抓哈，我可没有要你故意去要抓这个世界哈。你想广东人一句，我忽然想到广东人有一句话，有谁是广东人？有没有？ 找在 社会上工作怎么讲？玩谁？找吃的是不是？还有呢？还有一句话，我更喜欢更形象一点，叫什么？捞世界，捞世界啊！有没有这样讲？啊？哎，你们太年轻了，老一辈的人就是捞世界，捞这个世界，拼命的捞啊，怎么捞都不够的。这是广东人讲话，广东人讲很多话很形象的，很有意思，我很喜欢。捞世界，即使你是捞世界的，你不要忘记，生人就爱。只要有一天你愿意回转，上帝就爱你，就那么简单，上帝就爱你啊。然后雅各说了一句话，我非常喜欢，他说什么？他说雅各醒了，后来他就做梦醒了，他神真的在这里，然后我竟不知道。很多时候神就在你旁边，你不一定知道，神真的在这里，你竟不知道。哇，我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，当我遇到很多困难，遇到很多麻烦的时候，就神就在我们旁边等了要帮助，我们却没有这样去想。雅各忽然体会到一件事情，神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雅各的回应。那我们就这个已经讲了，我就不再多讲了哈。那么神要真正打碎我们里面天然的罪性，我刚才讲我们最重要是我们里面有很多自己的一些雾霾，心里的雾霾，神要都破碎。你要生命改变，神要破碎那些东西。那我没有时间告诉各位，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我的见证，有一篇见证，我只有101篇见证啊，不是，而且不是我写的，是一个人帮我写的。那个人他很受感动，他就说你一定要写出来。我说我实在是不喜欢写东西的人，他说我帮你写，所以他就写了。是一个复旦大学这个新闻系的一个高材生，他文笔好得不得了。你去看那篇见证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叫《迟来的拥抱》，有多少人看过？一个都没有看过啊！那你到网络上去 Google 一下就有了，不管你是 Google 或者是百度都可以。现在不要看，现在不要看，现在不要看。很长的一篇啊，那讲到神怎么对付我，神怎么对付我。神对付我们是要我们完全的被对付，是真正把自己完全的打碎，上帝才能用你，上帝才真正的成为一个我们才真正的成为一个上帝可用的器皿。他要让你天然的生命完全的被破碎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即使你愿意被神所用也不是那么简单哦。你要打破碎自己。这里说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作为耶和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奉献十分之一。这是他跟神的应许哈。神要重新打碎我们里面天然的生命，重新塑造一个新的生命。你知道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有些东西听起来很容易，但是不一定完全理解什么叫他里面有我，我里面有他。有没有人知道？耶稣不是说吗？你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里面，然后你里面有我，我里面也有你，你怎么去解释？有没有人会最简单的解释？什么叫他里面有我，我里面有也有他？哇，这个是很极高的一个境界，是不是？他里面有你，你里面有他。我试着用一个方法去解释。你们晓不晓得中国有个很有名的这个音乐家叫李抱忱？你们都太年轻李抱忱是一个很有名的音乐作家，他写了一首歌叫做你侬我侬，总听过吧？是不是听过你侬我侬？他里面说什么？我们是两个洋娃娃，对不对？泥娃娃不是洋娃娃，泥娃娃。他说我把我打碎，把你也打碎，然后和在一起，再做两个泥娃娃，你里面有我，我里面有，这美不美啊？啊，你们在追女朋友、追男朋友的，这个很好啊。你就告诉你男朋友，怎么样？你里面有我，我里面有你，是不是？要自己先打碎，你自己不打碎，不可能的哈。很重要的，雅各做梦醒了以后，他怎么样？ 哇，它仍然环境没有改变。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难的环境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求神，但是环境并没有改变。但是祷告完你怎么办？环境还没有改变。他是这里我写，虽然面对仍然是同样的环境，但是因着神的应许，对他的对他讲的话，他有确信。然后雅各怎么样？站起来了。他本来是疲倦的不得了，本来灰心丧志，因为他要逃避他哥哥。圣经里面创世纪29:1说雅各起行，什么意思？你如果今天是跌倒，如果今天你在失败的光景，我真是为你祷告，不要一败涂地，而是要怎么样？重新站起来。你这是哪里失败，在哪里站起来，在哪里退后，在哪里往前走，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的。我们很多时候，你有没有看过有些小孩子，他摔了跤，他就赖在那里不起来，有没有？啊，拼命哭，拼命哭，拼命哭，哭到所有全教会人都听到了，有人妈妈去帮他扶起来。我们不要这样子，我们起行，虽然环境还是不一样，但是你已经遇见神了，你已经听见神给你的应许了。这里说雅各起行，走那些什么神应许的路。我这里有一个图，我很喜欢。他站那里，应该怎么走？神给他，让他走，一定要怎么样？要继续不断的走。第二个经历，雅各遇见神，第二个经历就雅各渡口的经历。雅各渡口的经历，恐惧战惊，不理诡诈，他人就是那样子哈。人性中败坏都要胜过，他就是那么样的诡诈。但是雅各渡口的经历让他发现，他必须要对付他自己天然的生命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天然的生命，我再说对不起，告诉大家，你我可能都有天然生命没有被对付。我希望你能够对付，你回家的时候好好的去对付，让他成为生命改变的人。当你对付完了以后，当你完全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，我不太喜欢用顺服，我用降服。降服是什么？投降。投降是什么意思？没有我。是什么意思？不再是我。是什么意思？只有主自己，是不是？我看在那些失败国、投降国去接受投降，那胜利国接受投降的那些人，双手举起来，没有他自己，永远没有他自己，他是生命改变的人。你如果实在不愿意改变，神也没有办法。当然谁有办法，但是神不愿意去那样做。雅各终于什么？我这里说，抓到生命的主。阿门，
阿门，阿门。
我这里说，雅各的人生可以分成两大段，一大段就是雅各渡口成为分界线。我刚才也说过，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分界线的，就是那一刹那，我不回中国去，我在美国成立了查经班啊。雅各渡口的分界线，雅各渡口之前，雅各是一个什么？单纯想要上帝祝福的。今天你我是不是都单纯想要上帝祝福？诚实一点，是不是？
是是。
你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的？神啊，我的儿子要考大学，你帮助他，让他考到最好。神啊，我现在刚刚创业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这个创业能够成功。神啊，怎么样？神啊，怎么样？都是什么？都是什么？都是要上帝应许，上帝的祝福，并不真正认识上帝的人。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怎么样？一个凭着自己聪明和计谋去骗取的，这个人不是神所喜悦的。但是在雅各渡口以后，我没有办法仔细去讲哈。他遇见神以后，一直到他离开世界，他开始学习，不再凭着自己的血气、聪明、智慧去做事情，他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，他生命改变了，他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。今天你我都需要生命完全的改变，怎么办？降服在神的面前。有一次我们在英国的时候，我在讲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，我就讲说，你需要完全的破碎， 完全的对付清楚。如果你心中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对付的，你一定要对付清楚。结果第二天有个姐妹，年轻的姐妹就跑来找我，她陈老师你害我。她一面讲一面哭，一面讲一面哭。我说陈老师害你什么啊？她说你昨天讲要回去认罪，悔改。她说我就认罪悔改，为什么？她跟另外两个姐妹住在一个房间，她都不喜欢人家，所以她认罪。就一认罪，上帝就对付她，赶快去跟这两个姐妹说道歉。哇，她这个面子拉不下来，就她还是去了，但是她哭哭啼啼的来找我。对付不是很舒服的，神如果真正要你对付，是有眼泪的。你回去看我的见证，是有眼泪的。只有这样，你才真正能够改变，你才真正能够抓住神自己啊。控制欲望本来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，你如果懂得怎么样控制欲望，你就是一个基督徒哈。自然需求合作之道，而不是一昧的索取。我们今天就是不断的索取，我们从这个大自然也是不断的索取，以至于导致今天自然的破坏啊。我在这里说，我们如今已经站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步了啊。如果能够，怎么能够不傲慢？你觉得人很好傲慢，你知道吗？也许你不觉得，你仔细想想，你傲不傲慢？我觉得我们都很傲慢。只要我愿意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如何能够不傲慢？如何能够对自然充满了敬畏？这是我们今天应该重视的问题。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出雾霾，进入美境？就是这样。我们要对自然有一个充满着一个敬畏的心，因为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需要管理的啊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这个雅各不是因为雅各的品德有多好，神才爱他，不是。神今天爱你爱我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，神才爱我们。神就是无条件的这样爱我们。神喜欢寻求他的人啊。雅各在诗篇里面，你仔细去看，他是一个寻求耶和华的族类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他是不断的寻求，其实他寻求要长子的名分，其实这也是神所喜悦的，看重长子的名分。以扫不看重长子的名分，这也是上帝不喜悦的，但是他用的方法怎么样？不对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他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。我这里说，没有一个生命遇到神而不会改变。如果你承认上帝感动了你，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，当你遇见他的时候，你不可能不改变，而且是从里到外的改变啊，从里到外的改变，在生命中他就会发光了。一个人改变了以后就会发光。耶和华成为雅各的神了，不再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而已，现在成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。耶和华跟雅各有面对面的经历，他有了品如以勒的经历，他成为一个崭新的人，甚至于他的名字都改成以色列。你可以看见他成为以色列，所以你可以看见雅各人生的岁月怎么样，灵性也达到最高峰。他认识到神是一生牧养他直到今天的神。你是不是承认神是一生牧养你的神？如果没有，我盼望你好好思想一下，为什么没有？生命成为祝福他人的生命，你的生命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？有很多时候我们生命，人家只要看到你就得祝福，一生的道路都有主奇妙的安排。你有没有这样的认知？还是你觉得一生的道路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不是。你如果仔细去思想，若不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今天不会站在各位面前。我一生的道路，人要诉说，我可以诉说不完，都是看见神奇妙的安排。人生处处都是满了什么恩典。我在这里最后说几句话。我说雅各就这样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，以色列国也因着他而得名。他一生的是非成败都有，但是给我们留下无尽的反思。我盼望你能够反思，如果没有反思，你今天神的话对你一点用都没有啊！你的价值观人生观有没有不一样？ 你是否找到你生命的意义、生活的目的，真正得到主自己？你是不是真的是以主为你的自己？我下面要请各位唱一首诗歌，我非常喜欢，诗情的姐妹，麻烦你，这首诗歌可能你都会唱，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唱，好吧？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唱，钱要主自己，我们都要很多的祝福，各式各样的祝福，但今天我要的是谁？主自己，阿们。我希望你有这样的心，如果你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，你不是基督徒也好，我盼望今天我在这里的呼召是，你如果愿意跟神说，神啊，我过去都在追求那些容易失去的东西，我今天愿意紧紧的抓住你自己，如果你愿意，等一下我唱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站起来，如果你不愿意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哈，你人就可以坐坐，我们一起唱，唱的时候你愿意的人你可以站起来啊。来，
钱要是祝福，金要祝自己，钱所凭是感觉，金靠祝言语，钱所要
Yeah. 大家来参加聚会，这次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。